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我是黄彦君。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神的话语记在心。
如明灯为你指引道路，
像甘露滋润你的心田。
神的话语给人永久的盼望。
神的话语闪耀真理的亮光。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我们打开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一节圣经是警戒我们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在很多事上都有过失。这个过失呢，也就是我们会犯错，我们会跌倒。接下来说，如果我们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容易在我们的舌头上、说话上犯错。如果我们在言语上没有错失的话，圣经说我们就是一个完全人了。一个完全人呢，也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当我们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不能明白，我们就接着看第三节第四节的两个比喻，会让我们更明白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讲的是什么意思。三章三节呢，他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提到嚼环放在马嘴里，嚼环是一个铁片，训练马的人把嚼环放在马嘴里面，另外一端呢是系着缰绳，因此训练马的人他拉着这个缰绳的时候，因为这个嚼环让他能够听骑马人的指挥，停止或者转动方向。同样在这里呢，他用嚼环来形容我们人的舌头。三章四节另外一个比喻是讲到船舵的比喻，好像一艘83000多吨的大船，它的船舵却只有140吨，它的比例看起来只有1/1000。1/1000这么小的一个舵，但是能够转动80000多吨的船。所以这里也同样是用这个船的舵来形容人的舌头。舌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很小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很难控制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就能够控制全身。这也就好像一个舵能够控制这艘大船一样。那么这一节圣经如何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和我们的配偶有冲突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伤人的话？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了一些后悔的话，或是当我们在管教孩子，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也是常常说出很多不合宜的话。这一节圣经就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和家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言语，我们需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别人激怒我们的时候，我们停一停，想一想，不要马上的回应，那么我们就是学习勒住我们的舌头。 如果我们学会了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就能够勒住我们全身。愿意我们将这节圣经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用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用在我们父母教养孩子的事上。圣经这么警戒我们，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今天我们的节目里仍然请到卫训老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所熟悉的题目，爱的五种语言。那么我们要如何将这五种爱的语言用在我们的家庭里呢？魏老师你好。
哎，你好，燕君姐妹平安，听众朋友平安。
前两次我们都提到这个家庭啊，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家庭，不管是夫妻或者是儿女，我们都有爱，对不 对？我们也都希望能够爱对方。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在爱的表达上因为不相同，常常妻子觉得我很爱丈夫，或者丈夫觉得我很爱妻子，但是对方都不能够感受到那个爱。
对啊，嗯，
那么今天魏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爱。
好，很多人都听见一些家庭里面常常听见不同类型的一些投诉。
是
啊，现在的很多的孩子们都投诉，啊，爸爸妈妈上班就很忙，赚很多钱，工作很忙，做生意怎么样，但是呢，他们也给我很多钱，我要什么玩具都买给我，
对，
但是就是没有时间陪我，没有时间陪我去公园踢足球啦、打球啦、啊、买衣服啦，这样。或者呢，有时候呢，有些太太也说，我的丈夫无论我在家怎么做，他就好像看不见啊，我弄的家怎么干净啊，我做这个菜怎么样，他都没反应。或者很多孩子们都投诉，我已经拿到89分了，95分了。爸爸妈妈说哪还有5分去了，为什么不是100？也有夫妻之间投诉，就是他今天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这些投诉当然很有道理，因为我们都看见那个是今天社会的现象。
对，
但是这个投诉的后面呢，反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去表达我的爱，跟我怎样感觉得到对方在爱我。
对，
有一本书就说了，这个就是五种爱的言语。就说有时候呢，我们好像讲话在不同的频道上面啊，比如说我以前曾经在南美洲生活几年，那边的中国人呢，啊，不是讲广东话，也不是讲普通话，他们是讲客家话。
嗯，
那我到那边呢，我就要学客家话，不然呢，我讲的他们也不完全明白，
对，
我也不能完全明白，令他们明白，就好像两个不同的语言，妻子一个语言，丈夫一个语言，那么孩子另外一个语言，这个家庭里面呢，很多的语言但是不通。
对，如果语言相同，我们也觉得人比较能够了解我们。
对呀，
譬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你是广东人，我也是广东人，
对，
我们一讲广东话，我们很快可能就连接在一起，
就觉得很亲密了。
对对对，所以在家庭里面也需要有共同的语言。
对，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爱的语言，或者是我们最低限度呢，要了解我的配偶、我的太太、我的丈夫，他们的言语是什么。
是，
那么我怎么样从我的语言、爱的语言出发，或者我要改变我爱的语言，因为我愿意付出嘛，所以我要学一个新的语言。嗯，所以在这个爱的语言里面呢，他说有五种的，一个就是爱的肯定，就是呢，有些人呢很需要一些鼓励肯定的说话。大概来说都希望一个孩子他读书到95分，你就不要急问他的五分到哪儿去，你先肯定他，哎呀，你这么努力做到95，爸爸妈妈很欣赏你，我们可以这样来鼓励。啊，所以有时候我问我的孩子读书的时候，我不是直接看你95分，我就看你已经尽力没有。如果你尽力能力95分，在我来看你就是100分。
是，
你说我没有尽力，有些小聪明就95了，我说不行， 你不应该这样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愿意有爱的时段，就是说愿意花时间，我们看来很重要的时间。有时候我们都说 不能有很长的时间，但是坦白的说，如果不长的时间呢，也很难有个很好质量的时间。在结婚以前谈恋爱，两个人出去有约会啦，有什么啦，很愿意这样做。但结婚以后呢，很少听见结婚以后两夫妇再去 约会的。结果呢，我从我的女儿跟女婿身上学的。每一次我去看他们，看我的小孙女孙女的时候呢，我一到他都说，爸爸，今天你替我看孩子好不好，我跟我的丈夫去约会去。他们有三个孩子了，六岁四岁一岁了。他们还说约会，我觉得哎，你结婚还约会吗？他们说我们需要的。后来我就明白了。所以现在呢，有时候我就故意约时间，约我的太太去约会。
是
有些不是做什么，有些只在公园坐一坐跑一跑，有些去一个比较好的餐馆吃一顿饭。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在我一天很忙的时间里面，你很重要，我最低限度一定抽一段时间来陪你，你要做什么我就陪你做什么，不一定说一定做什么伟大的有意义的事情，这个爱的时段，
但是是以对方为主，
对，
是不是
以对方为主。
我问过我的两个孩子啊，
yeah.
他们爱的语言都是这个，
对呀、啊，
爱的时段。
孩子今天的孩子都是，因为今天孩子特别很多时候只有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我们上一代的比较多孩子嘛，兄弟姐妹都啊吵吵闹闹，现在有时候只有一个，只有两个，他们就觉得比较孤独，跟现在住的环境呢可能比较好，以前我们住的比较就是一个大房子里面住了我们几户人。
是。
孩子都玩在一起，
对对。
但是现在的我们回家可以不看见邻居都回到家里面，所以孩子容易觉得孤单，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三呢，我们说就是一个爱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说有些人呢需要看见一些小的礼物，当然大的礼物也好了哈，要看见一个小的物品，那个礼物、哎、他就觉得你爱他。实际上这个也是很重要。我过去的有些工作缘故呢要出差，有时候我跑到不同的地方去的时候呢， 我都买一个小的礼物给我太太，不是很贵的，不一定很贵、
嗯、
有时候就是有特色的纪念品给我的太太。 这个小礼物呢，不是说这个礼物的价值有多少多贵，
是
但是给他看见在我出差的行程里面我是想着他的、
嗯、
有些人喜欢这个。当然我说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你自己也给了他，你就是他最好的礼物。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爱的服饰。这个服饰呢，就是说呢，一方面是工作，就是家庭里面的家务事，为他愿意做一些事情。啊，我认识一对夫妇呢，他太太上班呢是比较忙的，就是呢、啊、很多很多的文案的工作做得很忙，有些做得很晚才下班。丈夫呢，就是这个一些管理的工作，有些下班时间比较早。哎，我知道他呢，怎么对太太表达他的爱呢？他下班以后，跑到太太的公司帮忙他加班，他透过这个实际的一个工作的行动，他太太感觉到我的丈夫非常爱我、
嗯、
因为我在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嗯、他一定下班跑过来帮助我。我呢也是很习惯的，就每天晚上都是我家将我家的垃圾拿出去倒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我表达我对我太太对这个家庭的爱，因为我是一家之主、
嗯、
这个就是从一个服侍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我的丈夫啊，他爱的语言是这个爱的服饰，
对吗？
因为他喜欢我跟他一起做事情。
对，
我丈夫他喜欢种东西，
对，在 后院、
在后院里面弄。那么他没有讲，是后来我慢慢察觉到啊，他喜欢我跟他一起做。
对，
那其他可能他就比较没有那么、
啊、我自己也是，他也是一个愿意做后院后花园来种这个种这个、啊、有时候我要跑去帮忙他一点点、啊、他就很开心、啊、而且每天收了什么果子了，最近收了这个无花果，有时候收这个红的枣子了什么，哎，他就很开心了。有时候我故意要当个梯子爬上去摘下来，哎呀，他就很开心。
嗯，
对啊，这个就是家庭嘛，很简单的家庭生活里面你看见这个爱。还有一种呢，他就说是爱的触摸，就是要身体方面的接触、
嗯、
这个身体接触呢不一定说，当然两夫妻之间有这个性的生活是很需要的， 但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我说更多需要就是不一定为了发生性行为而需要身体的触摸。有时候爷爷太太很烦，就是没事，我丈夫过来要抱我，我就去下一步他要求什么了，他就很讨厌。但是我跟他说，哎，你不要这样看，因为他有时候需要这个身体的触摸，而男生的触摸的时候呢，这个性的反应比较快，女性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教导他们，哎，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我也教导男生，就说有时候我们抱住太太，不一定跟着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
是，
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安全感，要接触他，拖着他的手。给他安全，有些孩子呢也是需要。
对，
有一次我走在街上面，跟我的女儿，我忘记大概十五十六岁吧，我拖她的手，第一下让我手甩开，她觉得哎，我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孩子拖着一个老爷们不好看，但事实上不是，现在我就知道了。当那个年龄他有点尴尬，我们也了解，但是现在呢，每次我见他都只有抱在一起。就是鼓励他。我发现有时候一般的人呢，不会只有一种语言，有时候需要一两个，他有一两个表达的方法。但当然的，现在发生问题就是说，我期待这个，比如说我是很期待你给我鼓励的，但是他呢就没有讲什么鼓励的话，他每一趟都买个小礼物回来，都不合了，我们就好像有误会。你都根本不关心我，你就买这个啊，结果呢就出现问题了。事实上，我们处理婚姻的冲突呢，就是处理这个爱的语言的沟通的问题。
是，
哎，你有没有重新看他为什么他买这个小礼物回来？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是钱的问题，但最主要不是钱，你是你从那个角度想，就是原来他在出差路途上面每一天都想起你，所以买这个礼物。哎，他就开始明白哦，他不是浪费钱了。而且呢，他还需要肯定嘛。那个先生可能不先讲话，不大会讲话，所以不讲肯定的话，我们就帮助他了。事实上，他只要买个小礼物回来，这个就是他对你肯定的一个表达方法。但虽然不是你愿意的一些肯定的话，他讲话不是很好，他买这个礼物，他就说谢谢你在家等着我，谢谢你在家来处理这个家，当我在公干的时候，你。替我弄得家怎么好，所以我在外边每天想起你。
另外一个我又想，有时候我们常常去做这个爱的语言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我们的爱的语言。
对，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这边去发现。
对，实际上你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你的爱的语言，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对方最投诉或者你常常投诉的，你为什么不这样做，这个就是你爱的语言。你为什么不做家务？那原来你爱的语言就是爱的服饰，你期待看见服饰。你越投诉那个，就是你自己的爱的语言，而不是对方的爱的语言。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事情，为什么有这样两个不同语言的出现呢？我呢发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往往这个爱的语言呢是跟我们的家庭，至少从家庭而来。
是，
我们说一个什么叫做原生家庭的问题。原生家庭就是说的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家庭，
是，
当然大多数人都是我们出生的家庭，譬如说有些人是被领养的，那么就是他领养长大的家庭作为他的原生家庭。事实上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呢，我们到今天发现呢影响很大。我爸爸呢就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因为生病就离开世界，他到今天呢他讲一句话呢很影响我的。
是，
他说什么呢？你吃也是要死，你不吃也是要死，你快点多吃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很穷，真的很穷，因为爸爸从小我记忆里面他都躺在病床上面没办法工作，只有妈妈很辛苦工作，所以他这句话到今天我都记下来。虽然我觉得这个意思不是很好的，吃又死不吃又死，还得赶快吃吧，就是受出他影响了。
我也是受我的原来的家庭，我父母啊对我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父亲有时候就像你一样，我父亲讲的哪一句话一直到现在都很影响我。
所以这个实际上对我们一个人成长的心理很大的影响。
是，
原来我们爱的语言呢都从爸爸妈妈而来的，很受他们影响。
是
啊，现在我的女婿就是这样，他一个星期都他就带他的儿子去，爸爸跟儿子的约会，下个星期爸爸跟 女儿的约会，每个孩子分别带出去，所以只有几岁，但是他们都很开心。妈妈也是这样做。他们从小都觉得有这爱的时间的时候呢，他长大了，就可能很刻慕也是爱的时间。
是。
但是有时候也刚刚相反，在从小爸爸妈妈没有空陪他，刚才说投诉，只给钱，只给礼物，只买玩具，从来不陪他的，可能长大以后他也很刻慕有这个爱的时间。
对。
所以今天有爱的时间呢，是受父母的影响，但怎么样影响呢？正面反面都有可能。
是。
因为圣经说嘛，创世纪第五章，当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就说神创造男做女的时候呢，他们被造的日子，神都给一个形象给他们。当他们生了孩子的时候呢，他的形象样式跟自己相似。所以我们原来都是由从父母而来的这个形象这个影响的。有两夫妇如果有什么语言不通啊，这爱的语言不通的时候怎么做呢？坐下来画一个图表，这些五个语言，爱的时段，爱的肯定，爱的礼物，爱的服饰，爱的触摸，放在一边，上面写来爸爸妈妈祖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研究自己。那么想想你爸爸对其中语言最主要是哪一个，最多是哪一个他表达出来的，妈妈哪一个最多表达出来的，你兄弟姐妹也怎么样的。那么你自己呢，你要写下来，如果这图片慢慢做的时候呢，花点时间，你是怎样的，你要大概了解自己，哦，原来我受妈妈影响比较多，我受爸爸影响比较多。再想一想，在我过去家庭里面，当爸爸怎样做什么，妈妈的反应怎么样，
是
可以记得起来吗？或者当妈妈爸爸妈妈怎样做什么，我的兄弟姐妹反应怎么样，我的反应怎么样，你就可以看见我自己的爱的语言跟我对这个有这个语言或者没有这个语言的时候呢，我的反应怎么样。
是。
或者我不像爸爸，但是我有我自己，或者我像我妈妈的，所以当爸爸没有做到我这个要求的时候，我的反应就不舒服啦，有反叛啦，还是躲在房间里面啦，这个就是我表达的方法。你就发现过去这个表达的形象呢，方法呢，今天可能在婚姻里面都出现。
所以你的意思，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父母爱的语言，或者我们兄弟姐妹，还有自己的，我们把它列出来。
对。
这样看一看，当父母这样对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反应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受我们父母的影响有多少？
对。
或者说我们自己也能够找到那个我们爱的语言到底是什么？
对。
嗯。
实际上呢，当这样做的时候呢，是一个我对自己认识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那么呢，如果你的配偶人做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分享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了解对方，原来为什么我这样做的时候他有这个反应，然后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想起他爸爸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有这个表现。
是。
那我就了解了以后，我就应该，哦，如果他的这个反应是很正面很好的，我应该加强。
是。
如果这个他是负面的，我就我要小心了，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做了。我这样讲的意思的并不是说，我为我自己的错的地方找借口，我做的不好，你不能怨我，我爸爸妈妈这样，因为我受他影响嘛，不是为找借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是。对。
我应该找到我不对的地方来改，这个练习呢，就是我更多认识自己也认识对方。如果你看见我是这样的话，我有这个情况的表现的话，你知道我爱的语言可能没有满足，我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跟对方说。譬如说我很生气的时候，我通常不讲话的，一句话不讲，躲在我的书房里面。有时候太太经过看见，她都知道我很不开心，很受压力。那时候如果她讲话呢，只有吵架的。所以她了解。所以第一个情况呢，她不跟我讲话。我也不怪她不跟我讲话。之后呢，吃过晚饭，手拖手出去了，才慢慢讲刚才我为什么觉得这样。你发现如果这样来处理的时候呢，问题就可以很正面的来解决。我们可以进一步就看，如果我的表现是爱的语言是这个，我自己是这样，那么 我们怎么做才能给我下一代我的儿女有个更加全面更加幸福的一个有充满了爱的语言的一个家庭呢？
对，因为我们常常希望这个原生家庭是健康的，可能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不健康的地方，
对，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儿女的这个原生家庭可以健康？
对啊，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你跟着我，就是我们两个父母嘛。
对，
所以我们就留意我们的表达啊，我们的要求，我们有没有给他充足的爱，他们接受爱的语言是怎么样，实际上也受我们影响。
是，
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慢慢的将他们来塑造来改，从心里面他们晓得哎，这样是不对的，这个是对的，这样表达爱是好的，这样表达是不对的，给他们这个界限，希望他们下一代就有个更好的原生家庭。
是，我想这个爱真的是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表达的不对，对方接受不到，
也甚至误会了。
不只是配偶，我觉得是儿女也是。
对，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爱他们，但是我们用了一种不对的方式表达，他们完全接受不到。
完全接受不到，对的，因为好像父母坦白说一定爱孩子，但是呢，就是我们没有时间陪他们，我们对他有很高的期待，也没有按照他需要语言满足他，只是不停地要求他，没有肯定他，他从我身上面从来感受不到我们说的爱，其中我们行为呢看见我们不爱他，不去了解他，
是
没有尊重他们。我听见很多父母跟我投诉，我现在孩子不尊重我，我就问他们，那么你有没有尊重孩子？为什么我做父母要尊重孩子啊？当然需要了，他是人来的啊，如果我们尊重他，肯定他，你的孩子一定不会这个表现。
是，
这个就是爱的语言的一个具体的应用的部分，可以祝福我们的家庭的。
那么我想听众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去做的就是，我们去想一想我们的父母他们是有哪一些爱的语言，那么我们也想一想我们的配偶和我们自己，
对，
我们的兄弟姐妹甚至是我们的孩子，那么当我们把这一系列列出来以后，可以让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更多的认识， 对我们的配偶更多的认识， 对我们的孩子有更多的认识，
对，而且也是一个就是一个你一家人谈话的一个好的题材，
是，
对吗？就增加你们的沟通，增加你们中间的了解，
帮助我们让我们我们的孩子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爱，
对，
让我们的配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
但是我们中间也是就是我愿意改变我的，
是
按照你的感觉我愿意改变，我不是要求你，
是
我先改，每一个都愿意这样的话呢，这个家庭一定还在一个你们都通的都明白的一个爱的语言里面了。
谢谢魏老师。
好，谢谢。
爱的五种语言我们都听过了，那么我们如何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表达爱的语言往往是受到我们原生家庭的影响，而我们除了表达从原生家庭所受的影响，我们也要学习如何了解自己，了解配偶，了解孩子，他们所需要的是哪一种爱的语言，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原生家庭，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节目。
爱是喜欢着你，不喜欢不依，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从生